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6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从今日开始，北美洲地区采用冬令时间，同中国以及香港地区的时差是13个钟头，直至到明年的3月11日为止，请各位听众留意。又是今日的新闻题。来自香港泛民自决派和本土派等政党团体1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以及法律界等各界别不同的团体，几千名示威者11月6日下午3点从湾仔修顿球场一路流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抗议中国可能的人大释法。而今次人大释法大游行在傍晚酿成警民冲突。一名示威者在较早前对记者说，
法院未判之前，佢已经决定咗人大决已经决定咗释法，咁样就已经一早已经决定咗，即系未判先审咯。
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距离星期二美国选出新嘅总统只有2日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喺竞选途中都将余下嘅时间用于发表佢哋精心预备嘅演说上。另外新闻包括一名韩裔的美国人将会出任新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是一则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7日将会就香港青年新政两名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对香港基本法有关宣誓条例宣布解释基本法内容之际，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发起了各界反对释法大游行和集会，抗议中国人大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有关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期间，主动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破坏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游行在晚上在中联办门外演变成警民冲突。来自泛民自决派、本土派等政党和团体1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以及法律界等等各界不同的民间团体，几千名示威者在11月6日下午3点从香港的湾仔修顿球场一路游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一名示威者在较早前对记者说，
法院未判之前，佢已經決定咗人大決已經決定咗釋法，咁樣就已經一早已經決定咗，即係未判先審咯，都已經出咗個 result 出嚟啦，根本就唔需要去俾香港法院去審訊咧，
係啊，
完全係踐踏咗香港人應有嘅法治。
香港民阵发起游行之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时，报的是1000人参与游行，因为担心大批原本支持民主的市民会不满青年新政两名议员的宣誓行为而不参加。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几数以千计的市民参加游行，估计人数至少上万。在游行队伍抵达中联办外的德富道西的时候，香港警察要求游行队伍转上行人道前往中联办，大示威者坚持上德富道的东行线。在警察呼吁保持冷静之际，大批示威者和记者已经冲上马路。不过队伍到达中联办东边的西边街之后，再次遇到大批警员的围堵，要求示威者上行人道前往中联办，双方陷入僵持。随后大批示威者冲上德富道西行街，一度造成交通双向停顿。稍后在示威者呼吁开路的呼喊声当中，示威者开始走向西边街，被大批警员以人墙去堵截。警方并且一度打开警告勿冲击警方防线的红旗，而被示威者去控。最后警方妥协，指挥西边街上的车辆后撤。示威者很快去到中联办外的江乐道西，警方就迅速捉起铁马，要求示威者上行人道前往警察划定的示威区。双方一度推撞铁马，但警方迅速增援，捉起了3-4道人墙。之后示威者妥协走上行人道进入示威区。不过示威者当中有人要求翻过铁马冲上江乐道， 香港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爬上鐵馬，啱啱開始呼籲示威者的時候，就被旁邊的幾名便衣警察拉下拘捕。示威者拉住吳文遠的腿，有警員揮舞警棍，最後吳文遠被多名警察抬走，帶入警車。在中聯辦旁的示威區，示威組織者和警方談判，要求示威者以流水的方式到中聯辦前示威。示威者經過協商之後並不同意，結果在晚上7點50分左右開始衝擊警方的鐵馬，雙方陷入自從旺角衝突以來最激烈的衝突。警察噴射胡椒噴霧，很多示威者被噴中，雙方在僵持多時之後守住防線。而之后在晚上的8点半左右，示威者手举雨伞再次冲击警方的防线，而警察就狂喷胡椒喷雾还击。警方调派了大批警员增援，并且将配备防暴头盔的警员派到去第一线和示威者对峙。警方不断要求示威者冷静，不要冲击警方防线，以及要求示威者尽快离开。距离星期二美国选出新的总统只有两日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将剩下的时间用于发表他们精心演说当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描绘了一旦他的对手当选，美国未来将会面对惨淡景象。至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呼吁选民要在竞选最后阶段更加强大。川普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造势，他的竞选团队说川普亦会在明尼苏达州停留，在这个州传统上一向投票支持民主党。现在川普在当地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只是比希拉里·克林顿落后几个百分点。过去极少在政治场合露面的川普的太太梅拉利亚这个周末和丈夫一起露面，他们支持的群众说非常兴奋地向支持者介绍他的丈夫川普。川普的竞选拍档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六在威斯康辛州和国会众院议长瑞安一起举行竞选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我们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日韩进行的民意调查，被访者对中国的影响力信心下降。我们会报道白宫官员说不通过 TPP 会直接损害美国企业和就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韩裔的美国人将会出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新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1月3号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克里当日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为金圣容，亦即是之前所译的金城，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圣容在就职仪式上面重申，美国会继续保持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金圣容说，今年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建立的70周年，美国要纪念并且再次肯定彼此由于共同牺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缔造的历史。当然还有两个之间坚不可摧的防务条约。美国多年来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亦是菲律宾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国。金圣容说，他非常期待继续两个强而有力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所做的出色工作，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金圣容出生于南韩首都首尔，2008年至2011年期间，他担任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2011年至2014年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并且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圣容一共12次前往北韩，对北韩核项目进行过实地的考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曾经对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出言不逊，并且辱骂过上一任美国驻菲大使戈德堡，之后又发表远美亲中的言论，令到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出现紧张。
I am confiden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s and the affinity for our values and our hopes。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主持就职仪式的时候说， 即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样的分歧，他们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非常有信心。他又对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两国相近的价值观和希望抱有绝对的信心。克里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履行对保护菲律宾主权、独立和安全方面的承诺。克里又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任期结束之前再次访问菲律宾。目前有250,000美国人居住在菲律宾，400,000菲律宾裔的移民居住在美国。外界认为美菲安保同盟关系对菲律宾十分之重要。杜特尔特虽然敢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大国关系的博弈，但是不会触碰的美菲同盟的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分析了美国国会如果不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可能会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的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他们正在和国会议员进行密切沟通，尽一切可能争取这份协议在今年内获得通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杰森·弗曼星期四下午在对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有很多的研究和数据证明，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长远的好处，包括推动增长、提高生产力和就业。而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地分析了不通过这个协定可能造成的后果。杰森·弗曼说，最可能发生的是其他国家会继续深化他们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个会转移与美国的贸易，减少美国的出口，减少出口行业的就业，以及出口带来的更高工资。这个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害大大超过维持一年的现状。该委员会以日本的市场为例，分析了 TPP 没有获得通过而美国不在内的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获得通过的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企业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所面临的不同的关税。弗曼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产品出口工业工作的500,000人和中国相比将会遭受直接的竞争力方面的损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由中国和日本等16个国家谈判的区域性贸易协议，其中包括7个 TPP 成员国。美国贸易代表默克尔弗罗曼在对媒体的电话会议上还特别强调了不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美国在全球的威信、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及战略利益造成的影响。弗罗曼表示，整个奥巴马政府都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在今年使这个协议获得国会的通过。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和95位共和党众议员进行了交流，以获得他们对这个协议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参加这次电话会议的全国牧场主牛肉协会的副总裁海文·克斯特表示，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 TPP， 这个会使中国接管国际贸易，而且会很大的影响美国今后与日本这个重要市场的贸易。他举例说，如果 TPP 获得通过的话，美国每年单是向日本就可以增加价值8亿美元的牛肉，而这个对美国的经济以及就业都有很大的好处。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日本每年从事中日韩三国民意调查的非营利机构言论 NPO 在星期三发表了今年的舆论调查结果。这个结果展示了一年来两大民调变化，第一是中国被访者相信中国在亚洲增加影响力的看法大幅下降，而第二是中国被访者并不信任南韩的意识迅速上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言论 NPO 是近年深受中日两国重视的着重东亚关系调查和分析的非营利机构。星期三，该机构在东京六本木国际文化会馆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今年六至九月在中日韩三国分别做的日中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记者会后，言论 NPO 基于民调结果再举办了第二届日美中韩四国对话研讨会，出席者包括中国零点研究顾问集团董事长袁岳、南韩延世大学国际研究大学院院长孙烈、 日方除了言论 NPO 代表工藤太治之外，出席嘉宾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日本综合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坤、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弘义，此外特别添加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董事布鲁斯·斯托克斯。工藤太治形容皮尤调查中心参加，标志着世界最著名的调查机构重视言论 NPO 的调查。这次调查由言论 NPO、 中国零点研究顾问集团、南韩东亚研究院合作在各自国家实施，提问包括东亚能否实现和平秩序、东亚未来应该有的价值观目标、今后十年各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等九大项，超过40条内容。除了日韩两国是全国性的对成年人实施当面调查之外，中国亦是在全国15个都市有效对1520名18岁以上成年人实施当面调查，其中对亚洲地区发生纠纷的原因日韩。中日韩被访者都显示最相信可能的原因是竞争能源，中国被访者相信其他原因依次序是中日关系 71.6%。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和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对立 65.7%。 日本被访者相信的其他原因依次序是朝鲜半岛局势 65.2%。 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和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对立 57.7% 等。南韩被访者相信其他原因依次序是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 84.5%、 亚洲出现新的持有核武器国家 80.9% 等。在美军出动的是非项目上，假设中台发生军事冲突，日本 32.5% 赞成，南韩 41.9% 赞成美军出动。假设中日围绕尖阁诸岛，亦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发生冲突，日本有 56.3%、 南韩 36.9% 赞成美军出动。假设北韩侵略南韩，日本 57.7%、 南韩 91.1% 赞成美军出动。假设北韩侵略日本，日本有 69.7%、 南韩有 41.8% 赞成美军出动。中国的民意调查将这一项改成美军是否会出动对中台冲突，54.4%相信会对中日冲突，64%相信会对北韩侵略，韩日超过61%相信会。但是言论 NPO 代表工藤太治说，今年各项调查结果和去年的结果相比，发生最明显变化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预测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扩大的被访者减少和中国人对南韩的意识单方面恶化。他说不安定的东北亚地区今后应该怎样谋求和平秩序，存在什么课题，日中韩作为当事国应该怎样为地区和平而合作，希望基于这些目标彼此理解周边国民的感情和意识，推进民间对话，构筑有利环境。对未来十年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扩大的问题，日本 51.9% 认为会，比去年结果减少 8.4%， 南韩 71.2% 认为会，同比减少 8.8%， 中国 66.4% 同比减少 16.1%。 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分析说，今年的调查结果说明，包括中国人在内对中国贡献国际的程度和对地区的影响力等首次出现疑问，这个是过去一年来中国面对南中国海纠纷问题的态度和国际海洋法庭仲裁结果。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的状况等出现黄信号，或者开始出现会变成红信号，令中国国内亦开始产生不安，可能与习近平政权在各项领域采取的严控有关。中国民意调查中 34.9% 表示南韩可信任，比去年 56.3% 下跌超过两成。18.5% 表示日本可信任，比去年 8.9% 增加近一成。针对中国人对南韩日本的意识变化，各嘉宾广泛认为与过去一年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导致中韩政府关系恶化，中国传媒发动攻击南韩的舆论背景影响中国人对南韩意识恶化，而随着中国国民出国旅游增加，访日与访韩结果亦改变了中国人对日韩的意识。不过研讨会 台下，不少听众相信调查是在南韩总统朴槿惠最近被揭发向密友泄露国家机密的丑闻前实施，丑闻可能进一步影响南韩的信任度。还有一些议论认为中韩民间早就存在大至高欧丽，小至筷子文化等历史渊源争议和中韩渔业不时纠纷，很多中国人不满南韩，但是碍于国策维持沉默，现在国策一变，这些中国人就开始讲真心话。南韩海洋警备部门11月1日在黄海取缔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时，因几十艘中国渔船抗争，韩方机关枪向天扫射大约600发子弹，压制局面，事件中无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经济危机和普京加紧社会控制各个领域，导致俄罗斯地方的不满情绪增加。克里姆林宫担心各地的离心倾向加剧和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但是俄罗斯的民族矛盾比过去缓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负责国内政治事务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最近同一批政治和社会学者、政治技术专家分别举行了多轮非正式会晤，主要讨论议题涉及如何将俄罗斯现存政治体制延续下去，为2018年总统大选做准备，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分离势力浪潮。克里姆林宫担心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分离情绪正在抬头，认为应缓和莫斯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叶利钦时代曾经担任过总理的基里延科，冇几耐之前刚刚辞去俄罗斯核能公司总裁的职务，并被普京任命为自己的幕僚长。基里延科的新职务极其重要，能够对俄罗斯国内政局走向发挥影响。如果普京再次竞选连任，基里延科将是普京竞选总部的实际负责人。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气氛在表面平静之下，却使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知名的政治分析人士奥列格卡申认为，普京目前内外交困，如同被逼到墙角的老鼠，有可能不顾任何后果孤注一掷。他分析了俄罗斯未来几年政局的几种可能发展方向，包括普京继续执政，但有可能被民众抗议浪潮推翻。普京周围亲信将发动宫廷政变，将普京赶落台。普京将让位给他的一名亲信，但俄罗斯的危机将持续，这个能够将引爆乱局的时间向后推迟2-3年。卡申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俄罗斯将解体和分崩离析。西伯利亚远东北高加索地区脱离莫斯科独立，信奉伊斯兰教的达旦斯坦和附近的巴什科尔托斯坦会组建自己的独立共和国。总部在拉脱维亚，主要面向俄罗斯的一家有影响新闻网站，没几久之前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讨论了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分离情绪，以及俄罗斯人大批离开当地，图瓦本土文化日渐崛起将产生的影响。图瓦被中国称作唐老乌梁海。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共和国宪法法院最近做出裁决，只有雅库特人才是当地的原住民，雅库特是雅库特人的历史故土。这一项裁决使在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处境尴尬。有评论认为，达旦斯坦等其他民族地区亦都可能仿效雅库特的举动。一名雅库特的地方官员说，雅库特油气资源丰富，更是钻石主要产地，但是这些财富都被来自莫斯科普京亲信所控制的财团拥有和开采。雅库特能够从这些本应属于自己的自然资源之中所获收入很少。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莫斯科收走了地方上的多数收入，地方手中能够支配的资金很少，这个使地方人士愤愤不平。
расходы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то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ейчас сконсолидированы в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бюджете,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ы сейчас.
索亚谢耶娃说，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而家基本都由莫斯科中央财政来负责，地方上在这一方面的支出非常少，这个显然是体制上的危机，波及整个边疆区。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财政状况目前异常困难，当地去年发生大规模拖欠工资的现象，今年以来乌拉尔地区和中国相接壤滨海边疆区、离中国没几远的伊尔库茨克州、 甚至离莫斯科不远的弗拉基米尔州等地都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索亚谢耶娃说，经济危机中，莫斯科中央财政优先资助北高加索的车臣、达吉斯坦等地，然后才轮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2014年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曾经出现过呼吁组建西伯利亚共和国的游行活动，那一次活动的主要口号是不再养活莫斯科。几年前公布的俄罗斯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很多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在填写自己的所属民族时将自己称为西伯利亚人。人口学家认为这个是公众变相表达分离情绪。当地亦都有活动人士呼吁效仿美国组建乌拉尔合众国、西伯利亚合众国和远东共和国。他们说西伯利亚沦落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俄罗斯发生政治动荡时，中国还有其他周边邻国所持立场将对分离势力能否壮大产生影响。西伯利亚的一些分析人士在他们的网页上还将俄罗斯地图划分成不同的独立地区，与芬兰接壤的列宁格勒州和卡雷利亚地区，北部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秋明州、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以及南部的库班地区和敦河流域，还有西伯利亚、远东等地都被标上了不同的颜色。俄罗斯只是包括莫斯科周围的几个州。谈论一些地区是否能够独立，在俄罗斯是个敏感的话题。俄罗斯最近几年特别通过多项的法律惩处那些宣传独立和主张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由俄罗斯和中国所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同样签署了相关协调打击分离势力。俄罗斯官方宣传目前已经将西方视为主要威胁。有分析认为，面对危机和外来的威胁，能够将俄罗斯各民族凝聚在一起。普京总统最近呼吁制定俄罗斯民族法。普京说，正是由于有效推行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俄罗斯才能够抵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没几年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感到民族关系紧张的人数已经跌到了11年来的最低点。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俄罗斯会爆发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有害的人与10年前相比大幅减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对农民来讲，喷洒农药、监控和收割农作物都是费时费力的劳力。现在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带有射频识别技术的机械人，可以帮助农民处理一些繁重的活动。预计这种多功能的机械人能够为农场主节省开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爱达荷州的报道。
这款配有摄像头和无线电感应器的机器人在葡萄园中穿梭，它正在试验为需要农药的葡萄藤喷洒农药。这个样板机器人名叫做艾达伯特，由爱达荷州南柏的美国西北拿撒勒大学工程系的一个团队研制而成。西北拿撒勒大学工程学助理教授乔希格里芬说，
He can program into the iDobot.Trees number one and trees number five need chemicals.
格里芬说，你可以设置艾达伯特，一号树和五号树需要农药，每棵树都有一个射频识别牌。艾达伯特可以接收到牌上发出的信号，然后知道它旁边的树是多少号。它在五号树旁边的时候，就会向五号树上喷洒农药。在一号树旁边的话，就会向那棵树喷洒农药。乔希格里芬是研发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说自动机器人还可以和其他技术相结合，比如监控无人机。无人机配有一个多光谱摄像头，无人机中的电脑程序可以处理摄像头的拍摄葡萄藤或者果树的图像。指示灯越红就表示果树需要的农药更多。格里芬指出，机器人可以帮助农户节省雇用人工的费用，而且使用的农药亦会比不加选择的四处喷洒少得多。他说，
It automatically,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applies the chemicals.And then it does so at very low pressure. So it.
格里芬话，机器人自动喷洒农药，唔需要人工干预，农药量好低，而且喷洒正确。 你想要农药喷喺边度，佢就喷喺嗰度，唔会喷到其他地方。呢、这个由师生组成嘅科研团队，仲正在研发一个可以与艾达伯特机器人整合喺一齐嘅计算水果数量嘅程序。呢、这个视觉系统程序可以精确估算水果产量。西北拿撒勒大学工程学助理教授杜克布拉能话：，佢哋会使用四个摄像头，近红外同立体摄像头。艾达伯特喺果园中移动嘅时候，呢啲摄像头会拍下每一棵树嘅图像。佢哋会用呢啲图像编一个电脑程序，估算每棵树嘅果实数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苏君从爱达荷州南柏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在星期日的反釋法大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在星期六的競選演說當中企圖澄清他被指反華的立場，數以萬計人在南韓首都首爾街頭舉行示威，要求總統朴槿惠下台。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的詳細內容。又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的詳細內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发起各界反对释法大游行同集会，抗议中国人大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有关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案期间，主动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破坏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游行在晚上于中联办门外演变成警民冲突，现场双向交通中断。一场自从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的占领行动正在酝酿当中，现场最少有几千人，十几分钟之后警方开始广播要求占路的人离开。示威者在九点钟过后占据了中联办外一段德辅道，并且在中联办的后门和警察的防线展开推撞。香港警察用胡椒喷雾器将示威者的防线推后，示威者就不断呼喊反对人大释法的口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六的竞选演说当中企图澄清他被指反华的立场，同时又指责和中国谈判的美国政府人员的庸才。川普星期六在丹佛的竞选集会上说，中国在国际商业谈判当中启用的是最有智慧、最难以对付、最认真的人，他对此表示赞赏。川普说，反观美国正是政府愚蠢，令到中国在国际交易当中屡占上风。川普说这个是他的不满之处。
We use political hacks to make deals with China, and then we lose almost $500 billio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指称美国政府用的是二流政客和中国谈判，结果是美国在中国那里一年损失达到$5,000 billion。他又说，究竟问题究竟在哪？他认为问题在于美国的政府人员在同世界上最智慧的人谈判时手足无措。他又说，中国任用的是最有智慧、最难以应付和最认真的人。川普曾经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导致美国的薪酬下降，令到接近10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川普还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并且说中国的行为缺少对美国的尊重。数以万的人在南韩首都首尔街头举行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因为他涉及他的长期亲信和前顾问的丑闻而辞职。据南韩记者说，这个是首尔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他引用当地警方的估计说，参加人数最多有50,000人，但示威组织者说所说的数字是50,000人的几倍。抗议群众在标语当中指责朴槿惠叛国，他们在首尔市区的光华门广场上聚集了几个钟头，在午夜之前开始散去，有将近20,000名警察在场，预备防止示威者对青瓦台总统府采取行动。在其他的城市被认为是支持朴槿惠的省份，亦有烛光守夜活动和反朴槿惠的集会。抗议者集中批评朴槿惠和崔顺实以及2名前任总统助理的关系。崔顺实今年60岁，他的父亲崔泰敏被指是一名邪教的领袖。崔顺实和2名前任总统助理被控对南韩企业施加压力，要他们向崔顺实控制的2个体育基金会捐款$7,000,000。示威群众又表示，他们相信崔顺实操控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总统施加不当的影响，甚至修改朴槿惠总统的演说讲稿。崔顺实在几日之前被捕，朴槿惠的2名前任助理亦被当局拘留。
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他领导的部队试图包围处于战乱当中的摩苏尔，并且已经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该市南部阵线的一个重要城镇。库尔德军队证实，伊拉克旗帜正在飘扬在摩苏尔机场附近的建筑物上。在向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处的哈曼阿里尔进击之前，伊拉克特种部队对摩苏尔东部的周围地区发动了攻势。伊拉克部队攻破了过去两年控制该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重要基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我们的 Facebook 面书网页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的现象就是女性割礼美国的索马里社区继续存在。批评人士认为这个是残害女性的举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两岸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结束访问中国之后，国民党立委说此行就青年议题达成了一定的成果。而民进党立委就批评感受不到对两岸和平有任何的贡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日前随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参访中国的该党立委许玉仁表示，这次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相当关注两岸青年人的未来，亦都是双方达成最多共识的议题。
我有去参加这个两岸和平论坛，那结束之后他们有发布46个项目，那这46个项目大部分都跟两岸的青年还有教育。
许玉仁表示，他又参加两岸和平论坛，结束之后发布了46个项目，大部分都跟两岸的青年和教育有关，尤其是在两岸青年交流，还有帮助台湾人去到中国大陆创业，进入到中国的企业实习，甚至给陆生来到台湾的企业实习。许俊仁委员又说，中国大陆方面确实释出了某一种程度的善意，台湾内部不应该再持续政治口水战一直虚耗下去。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除了既有创业创新项目之外，大陆方面还将会扩大台湾青年人去到国企实习的名额，招聘260名大学教师计划，并且斥资5000万人民币鼓励两岸学者科研合作。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回到台湾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谈到此行成果不错，在今年年底之前将会协助泛南8县市去到大陆进行农特产品和观光旅游等展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外界本来就质疑洪秀柱倾中，这次的洪集会更加肯定国民党快要被染成红色了。
哪有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一个党主席到对岸去，然后去谈回来的是
庄瑞雄话，边度有一个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去到对岸呢？倾到翻嚟嘅系蓝色执政嘅县市有农产品嘅利多，好似系除咗呢8个县市之外，所有县市嘅选票佢都唔要啦。呢啲实在系不像话，在野嘅党讲乜嘢军事互信，呢啲议题都应该拿捏一下自己嘅份量、角色，适唔适合去谈。庄瑞雄委员又指出，感受不到洪秀柱此行对两岸和平有什么的贡献，如果两岸的和平只能够看中国的面色，这些不是真正的和平。同时民进党政府已经释出了太多的善意，中国亦都必须考量一下台湾人民的想法和耐性。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认为，两岸和平发展论题就是中国统战的主场，国民党在中共面前根本不敢割表中华民国，只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中共的附随组织。李俊毅又说，洪秀柱希望这个论坛能够成为两岸的二轨交流，但是台湾政府以及人民都没有授权，看来习近平也没有这个意思，全部都是行礼如仪的应付，洪秀柱只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目前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没办法做的事，国民党希望透过这个论坛继续马政府时代所创造的两岸红，为了台湾的产业和在大陆的台商贡献一份心力。 李艳秀委员仲指出，台湾人民绝对不希望两岸的政治僵局持续下去，民进党政府一定要思考清楚，不能够只是想新南向政策，完全不理目前西向的情况。此外，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同时亦是这次论坛政治组共同主持人的林毓芳表示，在会里面触及了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先从学术探讨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据联合国估计，超过30个国家的2亿名女童和妇女经历过女性生殖器割礼，亦即是批评人士所认为的残害女性生殖器。索马里是联合国的纪录当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个国家15至49岁之间的女性由98%遭受到残害。虽然这种割礼术在美国是非法，但还是有部分的女童秘密地进行了割礼。有多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在明尼苏达州居住，当地亦有很高的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比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在明尼苏达州的报道。
好多年纪好小的时候，在索马里遭受女性生殖器割礼这个危险做法的女性，现在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55岁的法杜莱阿菲有7个小孩，她还记得自己是怎样被用一把没有杀菌消毒的工具接受割礼。她诉苦说，割礼给她留下病痛。阿菲说，当时她们几个只是6岁的小孩，对她们来说是这么大的伤害，因为在割礼之后，她们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她们当时生活的地区是没有可能接受医疗救治，他们甚至没办法去厕所。另外一名受害人法尔顿·韦利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是一家倡导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非营利组织，同时处理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威胁生命的病痛。韦利遭受最危险的女性生殖器割礼，被人称为三型，这个做法包括将女性阴道口完全缝起。他至今仍然饱受并发症之苦，而且留下精神伤疤。他说
：Well, the complication is hard.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韦利说，并发症好痛苦，去看医生的时候，被你做盆腔检查时有问题，真的好痛。谢克·哈桑·杰米伊是一名当地阿公，他亦是4个女仔的父亲。他说，女性生殖器割礼传统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他说。
All scholars of Islam agree that pharaonic FGM.
杰米伊说，所有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这个点解他作为一名父亲，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害人的事而感到自豪。伊斯兰教中有一条教义，称凡是害人的事都是被禁止。位于明尼苏达的创伤中心亨内贫困医疗中心报告称，99%的索马里女性遭受过三型生殖器残割。由于女性生殖器割礼引发的医疗并发症十分严重，即使是那些接受手术的女性，亦无法重新获得她们所失去的东西。即使现在有很多活动组织和法律反对在非洲国家的这个做法，割礼仍然普遍存在，被这块大陆上的女性带来数不尽的问题和伤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从明尼阿波利斯法尼报道。
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正在迅速加强在北极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属下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应该要更加重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预测到，北极的冰雪覆盖面一直在度缩细，与此同时，北极以及一些非北极国家都在度磨拳擦掌，试图在该处的资源开发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且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以及利用当地的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9月发表的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看来正在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美国政府应该对此是给予足够的重视。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前美國國防部副次長古德曼女士11月1日在出席美國安全研究項目和北極能源中心聯合主辦的一次討論會的時候，列出了影響北極穩定的多個因素，並且將中國列為是僅次於氣候變化和俄羅斯的第三大不穩定因素。
Very important, potential source of changes.
古德曼表示，一个会引起重大变化并且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中国在该个地区为寻求资源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他们在冰岛以及是格陵兰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古德曼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还未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关注，但是咨询委员会另一名成员、前美国驻北约大使罗伯特·亨特就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区别是很大，不太可能会和中国结盟而和西方利益作对。諮詢委員會的成員都一致認為，作為一個北極國家，美國是應該加強在當地的活動能力，包括建造新的破冰船，並且逐漸建立起在北極的基礎設施，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安全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还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面只是剩下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的很多法官都是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的，他们反对杰斐逊，有些法官还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的政策展开攻击。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
蔡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蔡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蔡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蔡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蔡斯的8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2/3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蔡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蔡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蔡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3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1月。伯尔没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很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说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着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伯尔的前途充满未知数，他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了一身债。因为在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给他的女儿，10日或者12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在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他还写信给女婿，说自己不会回家。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布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 但是与伦敦联系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及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行街，帮 Larry 的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 Tom 平时有什么爱好的？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他喜欢滑雪和电子游戏。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没办法带他去滑雪。是的，我们买个滑雪的电子游戏给他，那他在家就可以滑雪了。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什么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你是说我提议买滑雪游戏给 Tom 是个好主意，对不对？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白了， Erica 不肯定 Karen 家的门牌号码，所以她一估就估中，这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当然了，我们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吧。哎，是了，那间店在哪里的？是不是在十四街那里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那我们怎么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没错，附近是有地铁，但是地铁的哪条线呢？是不是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呢种滑雪游戏好似系新上市噶，会唔会好贵噶？使唔使$50啊
？Wow， 李华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哈哈，我今日点解估乜都估中嘅？咁等我再估下，你买呢个游戏俾 Tom， 其实系想同佢一齐玩。
Actually， 李华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Larry， 呢度至少有十种滑雪游戏，咁我哋买边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揾店员问下，佢肯定介绍最贵嘅俾你啦，而且仲未必一定好噶。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咁系咩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系完全靠运气嘅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是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的。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是靠运气的。
You got it.
Larry, 这里的游戏都很贵啊。我们要不要去地道再看看，或者有便宜的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这又是。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看来你对 Tom 的生日礼物真是上心了。我想等你买生日礼物给我那时候，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就是 crapshoot。意思就是指全凭运气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两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至于我哋嘅 Facebook 脸书网页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